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两个长毒瘤的孩子的奇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明。2001年8月，我的外孙程程6岁，一天他的脸下方莫名地长了一个鸡蛋般的大红包。我们带着孩子到省四院检查，医生说没事，是腮腺炎，吃点消炎药就没事了。可回到家后给孩子吃了药也没见效，后来打针也不行，输液也不见好转。我们又来到省二院查，还是查不出什么病症，又到省儿童医院检查，经过抽血化验，医生感到症状的严重，建议我们到大医院去检查，这样我的二女儿女婿就带着孩子到北京口腔医院去检查，结论是毒瘤。全家人如雷轰顶，不相信这是真的，又到北京人民医院去查，结果诊断和北京口腔医院一样，这样又返回到北京口腔医院住院。这时医院提议要给孩子做手术，说做手术能活5年，如若不做手术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急得我二女儿给我打电话说不知该怎么办。我是法轮大法修炼者，知道大法的博大精深与神奇，只有伟大的师尊能救我外孙，也深知做了手术也不会彻底好，最后还是人财两空。可是不做手术，当时孙子就会有生命危险，我想把他们接回来教他们学法轮功。可是女儿女婿都是常人，不信我咋办？正在我左右为难发愁之时，我的小女儿也是大法弟子来到我家说，昨夜她做了一个梦，说外孙在医院有生命危险不行了，全家人守在旁边哭。这时来了一个身体高大慈眉善目的人，站在孩子的身边叫了三声孩子的名字就走了。我一听就知道是师父来救孩子了，高兴地对小女儿说，咱不给孩子做手术了，你去北京把你二姐他们给接回来，我要教他们学法练功，一定会好的，因为师尊已经来救孩子了。我小女儿到了北京，在医院里把道理和事情和她二姐说了以后，就决定不给孩子做手术了。随后就在医院附近租了间地下室，他俩给孩子读了3天转法轮，孩子的精神有好转了，肿瘤也减轻了，这样硬办了出院手续回家了。我每天和他们母子学法练功，孩子症状明显好转。这时我大女儿来看孩子，说看看别的医院有没有什么治疗方案，我不想让孩子再住医院，可是他们对我说的话又似信非信，于是拿着北京医院给孩子写的病历让省四院的主治医生诊疗。医生看后摇头说没办法治，这种症状如果长在屁股上或腿上有肉挖掉能好，在孩子脸的下部长瘤，一动手术就是神经和脸骨，做了手术也不会好，化疗也不起作用，没有办法。正好这时来了一位年长的护士长进来说，要不就给孩子化疗一下看看，说不定就会有奇迹，这样就定了化疗，想观察一下效果怎样。化疗期间第一个疗程肿瘤就消退了1/3，那个病区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说是天大的奇迹，只有我明白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救的孩子，根本不是什么医术。然而更神奇的故事展现在和我外孙同一病房的孩子身上，和我外孙同住一个病房还有两个同样岁数的长肿瘤的孩子，一个叫杨洋，一个叫瑶瑶。可是没几天，那个叫杨洋的孩子做化疗后死了，瑶瑶化疗时间不长就成了植物人，只有一口气。 医院不敢再用药了，但也不敢让出院。医院让他妈妈每隔3小时从胃管里给孩子灌进一点奶去，这样不至于饿死。而我外孙化疗完就回家了。回家后，我就和他们母子两人学法轮功，这样孩子身体越来越好，症状也越来越轻。3个月后，我外孙又去医院化疗，这时我看到瑶瑶只有一口气还在医院里躺着，瘦得简直不能看，我心疼得都哭了，太可怜了。这时就要过年了，大部分住院的人都出院了，这个病区的房子里就剩下我二女儿母子和瑶瑶他们娘俩。这时我二女儿和瑶瑶的妈妈说，我们明天就回家了，不来了，明天你们也出院吧，回家给孩子找本转法轮，给孩子念念这本书，如果他有缘分说不定会好呢。在医院住这么长时间了，医院也没办法，再住下去有啥意思呢？瑶瑶妈说，好，我们家里就有这本书，因为我妈也练过法轮功。第二天他们和我外孙一块儿出院回外地的家了。过了年以后，正月16那天，我二女儿说，给瑶瑶妈打个电话，问问孩子怎么样了。真没想到，瑶瑶妈在电话里激动地说，太感谢你们了，瑶瑶真的好了，没事了，自己能坐起来吃饭了。瑶瑶妈一再说，法轮功太神奇了，我们一听也非常高兴。女儿说，相信大法吧，感谢我们的恩师吧。后来开春又打过一次电话，瑶瑶妈说，家里人推车带着瑶瑶出去玩了，全医院的医护人员都说真是天大的奇迹，太神奇了。我们两家人都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这两个孩子，也救了我们两个家庭。如今我的外孙都17岁了，我的女婿在单位见到迫害法轮功的相关领导就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都是善良的，你们就别管了，让他们练吧。感谢伟大师尊的巨大付出，我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尊的崇敬和感恩。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走出渐冻绝境的生命奇迹。可能我们大家都听说过啊，最近有一个名为冰桶挑战的慈善活动迅速风靡了全球，然后就席卷了各界名流，也包括了寻常百姓。于是冰桶挑战成为世界各大媒体报道的热点，人们把自己的善心和爱意都倾注到这项活动中去，给这个日渐悲凉的物质化了的世界带来了温暖。那么什么是冰桶挑战呢？冰是结冰的冰，桶呢是水桶的桶，它的主旨是唤起社会关注，救助脊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的患者。这个病的名字还挺长，叫做脊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简称叫做 ALS。 那么这个 ALS 俗称渐冻人症，渐是逐渐的渐，冻是冰冻的冻。它和癌症、艾滋病、白血病、类风湿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世界5大绝症。那么到现在为止，医学界对这个病是束手无策。说到这个渐冻人症呢，我就想起了一个人，可能大家都听说过，叫做霍金。我们知道这个霍金呢，是世界上一个非常有名的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他从研究黑洞出发，探索了宇宙的起源和归宿，然后他在研究宇宙起源的问题上创立了宇宙知识是无限密度的一点的著名理论。就说这个霍金呢，可以说是目前国际上数学和理论物理学家里边的第一人。可是就这么重要的一个科学家呢，他现在同样得了这个渐冻症。就说明什么呢？这个渐冻症啊，要想攻克它是相当难。 否则的话，世界上医学界的所有人呢，加在一起呢，他们第一个想要治愈得这个病的人呢，就是霍金了，因为霍金对世界的贡献是太大了。可是怎么办呢？霍金到现在还是坐在轮椅上。16年前，却有一位罹患这个病，从中国来到世界著名哈佛医学院寻找生机的这么一个学者，他在求治无望的绝境中，通过修炼法轮功，在3个月内重获新生，经历了现代医学无法解释的生命奇迹。但愿他的奇遇能够给正在苦苦挣扎的患者以及关爱他们的人打开一扇希望之门。好，下面我们就展开我们的故事。第一个小标题的名字叫做《病痛中挣扎求生》。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他的名字叫做汪志源。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他毕业于中国第四军医大学。他曾经任中国全军科学技术委员会文革后第一届委员，航空军医杂志编委。在1983年的时候，就在他事业扬起风帆之际，这位救治了很多病患的主任医师却发现自己患了这种中西医均无能为力的不治之症。渐冻人症也称作运动神经元症。正如其名，患者因为脊髓运动神经元病变而致全身肌肉逐渐的无力萎缩，从肢体远端开始就向上发展，然后就到胸肌，最后再往上发展，连控制发声和眼球转动的微小的肌肉也不能例外，就是也都开始萎缩了。患者他的身体就像被血冻住一样，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眼看自己的机体被逐段的摧毁衰亡，最后就变得不能说话，不能表达自己，无法行走，无力呼吸进食，最后呢剩下皮包骨头，衰竭窒息而亡。这种病的患者平均只能存活3到5年。用汪志远的话说，得病后不到3个月，我的体重就从原来150-160多斤降到118斤，人全身无力到什么程度呢？从1楼走到2楼都头昏疲倦，出门就得坐车，脑袋记忆力差到什么程度呢？连自家地址都经常忘记。啊，这是汪志远说的。虽然知道这个病的性质，但汪志远也没死心。因为他的同学朋友当时大部分都是大医院的主任、副主任、教授、副教授，他的妻子又是神经内科主治医师，应该说医疗条件很好了。他寻访了包括军队301总院、3医大、4医大，还有华西医大等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医院专科和专家。他也尝试了各种中医偏方还有气功，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毫无结果，只能眼看着自己肌肉逐渐的萎缩。他的妻子怀胎10月，汪志远自己全程住院，根本就没有回家照料过妻子，直到孩子出生2小时后他才回到家。可家里的事儿啊，什么都管不了，也不过问，结果他脾气变得特别坏，跟之前判若两人。嗨，他妻子当时的感受就是啊，只剩了绝望了，心想算了，家里的事儿以后只能靠自己了。下面是第二个标题，叫万里异国求医绝望。看到在国内找不到出路，汪志远的妻子就将他最后的希望压在了万里之外的美国哈佛医学院。因为中国不行了吧，只有哈佛是世界第一流的医院，很多尖端最新的成果都是从这里出来的。然后汪志远的妻子通过拼搏来到美国，进入哈佛医学院，可是在这里也找不到能根除或抑制丈夫病情发展的良方。而汪志远自己因为担心死在异国他乡，所以他一直不愿意出国，直到妻子赴美3年后的1995年，他才来到了美国，也进入了哈佛医学院，在心血管研究中心做显微移植研究工作。因为先后曾2次合并消化道出血，身体很虚弱，尤其来海外后消化道第2次出血，因怕感染不敢再输血了。 当时他的血色素只有6克，连正常量的一半都不到。因为我们知道血色素是携带氧气的，缺氧使他的大脑没有记忆，不仅实验室的东西记不住，连回家的路都记不得，回家就躺床上，什么事都做不了。亲友都说，哈佛那么尖端，竞争那么大，他只有回国了。汪志远就说呀，当时已是无路可走了。作为一个医生，自己得了这种病，这是什么感觉？可以说，人的精神完全垮了。下面是第三部分，题目叫做绝处逢生。1998年2月的波士顿，天开始转暖，进入早春，否极泰来，汪志远的生命也出现了转机。他收到了一封国内好友的来信，扭转了他看似不可逆转即将湮灭的人生轨迹。那位曾经和汪志远一道山南海北的寻访奇功名师，造诣很深的朋友在信中告诉他，自己找到了，他已学了法轮功，练了半年，这功法不仅强身健体，还可修到很高层次，是真正的正法修炼大法，是最好的功法。他希望汪志远从中能找回自己的生机。这闻讯后啊，汪志远就迫不及待地到处去找。他终于在麻省理工学院找到了法轮功9天学习班。下面是他自己的话：第一天参加学习班，看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像1个多小时，然后老学员来教功。我刚往那儿散盘一坐，就感到热流从头到脚滚滚而流，能量场之大是我想象不到的。听师傅从人要做好人讲起，讲为什么要做好人，怎么样修心做好人，怎么样练功，讲得那么好，那么入心，我眼泪止不住的流，打湿了衣襟，我不得不将头前倾，让眼泪流在地板上。啊，这是当时他说的。那天在实验室忙了一天，待学习班结束，他回到家已经快凌晨了。他说，要在往常，我根本就坚持不住，可那天都惊讶自己头脑怎么如此清醒，眼睛如此明亮，耳朵如此敏锐，感到全身轻松有力。哎呀，已十多年没这样的感觉了。听课听到4-5天的时候，他刚大出血过的胃、12指肠溃疡、肠炎、尿路结石等全身的痛苦都消失了，人整天感到被一股暖流包裹着，有种暖暖的舒畅的感觉。学习班结束后，汪志远如饥似渴地听师傅的讲法录音，走路听，吃饭听，有时做梦自己都在练功。后来他每天读一讲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有时读2讲3讲。下面又是他的话：当读到第7遍之后，出现了一个奇妙的景象，每次翻开转法轮，纸面都呈红色，读着读着越来越红，像烧红了的火炭，有时自中还射出金光。我真正体悟到转法轮是一部天书。练功将近3个月，汪志远不仅病症消失了，体重恢复了，比患病前还增加了，而精力、记忆力各方都恢复了，肌肉跳动、肌肉萎缩、肌肉无力全都没了，血色素也从6克恢复到正常。从医学角度讲，血色素的红细胞120天为一期，可他练功90天就恢复正常，这简直是个奇迹。后来汪志远到麻省总医院工作，在作为新员工接受的系统身体检查中，结果是他完全康复了。这时他精力旺盛，晚上睡5小时就够了，而以前睡10几个小时都是晕晕乎乎的。波士顿环球报记者闻讯特来采访，他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的事啊，他看到汪志远正在跑步呢。这个霍金如果看到汪志远在跑步，他又会怎么想呢？迈入法轮大法修炼，一个崭新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世界展现在他面前。下面是我们文章的第四部分，题目是超长的科学。从98年康复到现在已16年了，对自己奇迹般的康复，作为一个医学工作者 汪志远深有感触啊，他就说了，这是当前的实证科学无法解释清楚的，因为大法是超常的科学，就像人类历次新的科学发现一样，起初人们也都不理解，后来逐渐才认识到，法轮功也是这样。汪志远从修炼中理解到，人的思想与物质是相连的，人体原本有套顺应自然、抵御外在恶劣环境的运行机制，复杂的环境令人心变得越来越复杂，当人思想不再纯净，人体正常机制也随之不平衡、失调，人就会得病。而大法修炼能让人体机制归正，恢复到正常状态，甚至是更加水平。汪志远还说，法轮功是真正的高德大法，他从一开始就告诉人，宇宙的最根本特性就是真善忍三个字，教人向善，做好人。一个人说真话，与人为善，为别人着想，遇到困难麻烦忍一忍，那于人于己都好。人的精神与健康是紧密关联的，一个善良真诚乐观豁达的人，他才会有一个真正的身心健康。大法是性命双修的，能使人达到机体健康、思想高尚，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以至超常的人。其实在法轮功修炼人群中，汪志远的康复奇迹并非个案，无数罹患绝症的不同族裔和背景的人们，通过大法修炼而获得身心灵的重生。身是指身体，心内心，灵是指人的灵魂。其实早在1998年9月，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长春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抽样调查，在12553位法轮功学员中，疾病痊愈和基本康复率为 77.5%，加上好转人数 20.4%， 那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有效率高达 97.9%， 每年节约药费2100多万元，平均每人每年节约1700多元。好，我们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患肺癌的我连滚带爬来到练功点，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慧流。我是一名小学教师，今年75岁，在儿子13个月时我就离婚了，和儿子相依为命。在孩子5岁时我就得了乳腺癌，做完手术化疗8次后，我为了供儿子念书就坚持上班了。退休后，在96年9月10日那天，准备去参加学校教师节庆典，儿子从医院取回我的体检照相片子说，妈，大夫说你是肺癌。我脑袋嗡了一下，说了声肺癌，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了，心想这不是乳腺癌复发了吗？第二天我到肿瘤医院去进一步确诊，大夫说你的癌部位长在肺和气管的连接处，不能手术，只能放疗。于是我住了1个月院，放疗是非常痛苦的，恶心呕吐，放疗时对白血球杀伤力极大，1个月熬过去了，身体很快就支撑不住了，花了14000元医疗费。97年春肺癌急剧的发展，开始吐血发烧，大夫叫我去放疗，我没有钱了，上次出院后的药费还没有给报销呢。肿瘤医院的大夫我们很熟悉，他说咱们是老乡，我就直说了吧，肺癌是没有治好的，你家那么困难，别给孩子欠下一大堆的债，人就那么回事，想吃啥就吃点啥吧。后来我就改吃中药了，更遭罪，整天上吐下泻的， 我被折磨得受不了了，干脆停药，就等死了。这时我一天只能喝一点姜汁和米汤，什么都吃不了。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我姐姐为了不影响我儿子的工作，就把我接到他们家去了，说你就喝点米汤菜汤的也好伺候，我们也好照顾你，等你病危时就把你送到医院里。在姐姐家，我住在一个小屋里，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脸蜡黄的，没有一点血丝，汗毛孔都张开了，来看我的人只能站在门口，都不敢进屋。儿子从单位回来，看见我这个样子，就泣不成声地说，妈呀，你不能死呀，你走了，我们这个家就没了，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怎么活呀？这生死离别的话，使我的眼泪从微闭的双目中流下来，喃喃地说，妈也不想死呀，可是没有办法，哪有得肺癌不死的。从此我经常哭泣，抬头问天，天哪，谁能救我？一天，突然从窗外吹进来一种祥和的音乐。姐姐说，楼下是法轮功练功点，这是法轮功音乐，多好听。我心想，气功能治病，我去试试，也许能多活几天。第二天早晨，我从四楼连滚带爬地来到楼下，跟着领功的做了几个冲灌动作，就累了。气喘吁吁地趴在花坛旁的铁栏杆上，辅导员过来问，你怎么了？我说，我得了很不好的病，气功能治病吗？辅导员蹲下来亲切地说，这个功什么病都能治，你看前面那个人心脏病都要死了，现在好了，他练功三天就看到法轮了。我也不懂什么是法轮，心想这个法轮一定是个宝，我也要。当天病就好了很多，姐姐惊讶地说，这功真厉害呀，你成天昏迷地躺着，今天都坐了一上午了，还看窗外的热闹呢，明天再去。就这样我连续去了七天，身体渐渐地好转了，上下楼也不困难了，练功十天就不吐血了，不发烧了，而且脊背明显地感到法轮在转，半个月时间病全好了，走路一身轻，没有一点病痛的感觉，我太幸运了，真是死里逃生啊。我又到医院去检查，大夫说没有发现癌症病灶。晚上九点钟，儿子在单位来电话问病情，我说医院检查癌症已经全好了，我儿子乐得连蹦带跳的，结果整个寝室都起来为我儿子祝贺，热闹了半宿。有的说，你真有福，妈妈得癌没花一分钱就治好了。有的说，这法轮功能治病是千真万确的。有的说，这法轮功能治病，我叫我父母也练法轮功，家族中亲朋好友都来为我祝贺，都说法轮功太神奇了，法轮功真好。我姐姐说，你老姨是死里逃生，是我亲眼见到的，谁要问你老姨怎么好的，我就说在我家练法轮功练好的，我是师父在死亡线上抢救过来的一个幸运人，师父慈悲救度，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只有在今后的修炼中勇猛精进，以谢师恩。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